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22日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星期三达成协议，将暂时停火4日。哈马斯将会释放他们绑架在加沙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协议并且是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停火。目前仲未清楚协议几时生效，美国对此协议表达欢迎。拜登总统表示，一旦协议生效，这些经历难以言喻磨难的勇敢的人将能够与家人团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50名妇女和儿童将会在4日期间是获释，这段时间将会是暂停交火。声明当中亦都说，每有10名人质获释，休战时间就会延长一日，但是没有提及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的条件。声明当中说，以色列政府致力于是营救所有的人质，批准协议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阶段。卡塔尔、埃及和美国一直是居中是谈判，过去几日以来一直有谈判接近完成的消息。在协议宣布之前，内塔尼亚胡说，美国总统拜登的参与有助于改善临时协议，使之是包括释放更多人质和更少的让步。内塔尼亚胡在21日晚间将协议的内容送交以色列战时内阁表决，内阁在22日同意接受协议。哈马斯就发表声明说，乐见以色列批准人道停火，在4日的休战期间，哈马斯将会释放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释放被关在以色列监狱的150名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哈马斯的声明补充说，协议允许几百架是载有医疗和燃料援助的人道救援卡车进入加沙走廊，而在为期4日的休战的期间，加沙南部的空中交通将会完全停止。在加沙北部，即是在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暂停6个钟头。北韩表示已经成功将第一枚的间谍卫星送入轨道。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监督了这次的发射。南韩在较早时候是报道了这次发射的消息。日本政府亦都报告说，北韩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飞弹，同时警告冲绳县的居民立即避难。大约在30分钟之后，日本解除了撤离的命令，表示飞弹很可能已经越过日本的上空，并且当地时间晚上10点55分左右是落入太平洋。在星期二较早时候，北韩通知日本计划在星期三开始的9日内向黄海和东海方向发射卫星运载火箭。美国谴责北韩的发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有可能破坏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安全的局势稳定。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三次尝试发射间谍卫星，此前5月和8月的尝试因为火箭问题已是失败告终。在北韩声称成功发射间谍卫星之后，南韩宣布终止与北韩在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的效力。
남북간상호신뢰가회복될때까지919군사합의효력의일부를
南韩总理韩德洙说，在南韩和北韩之间恢复互信之前，他们计划暂停9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的效力。这个是一项必要的措施，亦都是维护他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防御行动。此外，这个是符合他们法律的合理的措施。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说，
政府としてはすでにお知らせしている通り、現時点で地球周回軌道への
他说，正如他们先前宣布的，政府目前并没有确认任何在地球轨道上放置卫星的消息。防卫省现在正是分析目前为止宣布的细节之外的信息。日本是通过全国瞬时警报广播系统向冲绳南部的居民示警，而日韩仲无法确认卫星是不是真的在轨道上。美军仍然在评估这次发射是否成功。北韩宣称星期二首次成功发射一枚的间谍卫星，联合国、美国和他的盟友共同谴责北韩公然违反联合国制裁。联合国发言人哈克在星期二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再次发射军事卫星，并且说任何北韩使用弹道飞弹技术的发射行为都是违反安理会的相关的决议。 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北韩充分遵守安理会所有有关的决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无条件的恢复对话，以实现朝鲜半岛持续和平以及完全而且可核查的非核化目标。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五角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第一时间与日韩的对口官员进行通话，三方强烈谴责北韩尝试使用弹道飞弹技术进行太空发射。拉特纳亦都重申美国对南韩和日本防务延伸威胁的坚定承诺。阿根廷极右派总统当选人米莱在周末赢得大选之后引发各界不同的反应，一些拉丁美洲左派人士对他展现敌意，一些国家对他谨慎支持。虽然他对中国发表批评性的言论，北京仍然承诺与阿根廷继续合作。墨西哥左翼总统奥夫拉多尔星期二被问及米莱的当选，他表示尊重选民的决定，但他补充说米莱的胜利不是那么可能缓解阿根廷的问题，仲将米莱的胜选用足球术语比喻为是入了一球乌龙球。玻利维亚前左翼总统莫拉莱斯星期二在社群媒体上面说，他永远不会祝福法西斯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右翼领袖亦都对阿根廷的选举结果表示遗憾。巴西总统卢拉曾经被米莱批评为愤怒的共产主义者和腐败分子，不过卢拉仍然对米莱表示了祝贺。卢拉星期日在社群媒体上表示，民主是人民的声音，必须是始终受到尊重。美国总统拜登在上星期与中国和墨西哥领导人进行外交接触之后，强调他的行政当局进行了强而有力的国际协调，以阻止芬太尼和用于生产这种致命药物的成分的流动。拜登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目的在于解决近年来造成20多万美国人死亡的非法药物祸害的会议上面说，他们一直是专注于预防减少伤害，但这项挑战亦都植根于他们的边界之外，在美国的边界之外。拜登声言要加快他们行政当局打击毒品的努力。美国之音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计划雇用大约10万名印度工人，此举又可能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赖萧佩被认为有利于民进党在接下来总统大选的选情，而在野的蓝白合呢又可能会破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银行冻结户口系列的第二部分，我们会讲讲香港未被通缉者以及政治人物的家人的户口亦被冻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银行在近年冻结了不少同政治有关的人和团体的户口，他们并非被通缉，甚至本身并非是政治圈的前线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这篇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
被香港的银行冻结户口的并不至于被通缉人士，有时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有参与政治。被汇丰银行冻结或者关闭户口的包括《苹果日报》前高层、为示威者筹募法律开支的星火同盟、支持示威者的好伦社北区教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仍在运作的社会民主连线等等。消息人士亦都对美国之音指， 有多名流亡海外未有被通缉的前香港区议员及其他民主派人士，香港银行户口被冻结。邓德全是元朗721白衣人暴动案入面的一名控方证人，有份指证白衣人在元朗站袭击市民。他说在7月29号警方国安处上门要求他出庭指证林卓廷参与暴动，否则就会控告他暴动罪。
我明白的，他可以这样用普通法的底下，因为我在现场案发现场底下他可以告我暴动的，这样呢，因为我做过两次的匿名令的证人的，这样咯。但是他现在这样玩呢，就即是就你经过回家都可以说你参与暴动，因为你在现场这样咁无稽这样。
他又说自己的汇丰银行同埋东亚银行户口都被冻结，户口入面有几十万积蓄。两日之后他决定离开香港飞到英国，但是由于身上的钱不足，决定申请政治庇护。到8月13号他发现汇丰取消了他的户口。他说曾经致电香港汇丰客户服务热线，对方只是叫他回港处理。他又到英国汇丰银行分行问及事件，但是都没有帮助。
汇丰银行最无视那一下就说啊，邓生，我证明唔到你系嗰个 account 个持有人咁样，咁我话有佢讲啦，佢中意汇丰啲香港汇丰中意点讲点讲，应该英国汇丰唔想执香港汇丰啲手尾，所以英国汇丰都话香港啲业务唔关我事咁样讲，佢一句咁样讲咁就得噶啦。
汇丰发言人喺八月嘅时候，就邓德全的事件对香港独立媒体表示，被冻结户口的传闻内容并未经证实，但是基于客户保密原则不便评论个案。东亚银行就对美国之音指不就个别事件作出评论，又说一直根据适用法律和按既定程序处理客户的账户事宜。被冻结户口的有时不只是政治人物，更加影响他们的家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2020年有多宗案件在身，但是他成功向法庭申请以出席与丹麦国会议员交流为由离开香港，其后他宣布流亡。一日之后他发现他的汇丰银行户口以及同样离港的家人的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和中国银行户口被冻结，是他们几乎全部的积蓄。香港警方当时指控有人挪用早前透过网上众筹取得的资金，并利用亲人户口处理涉案款项。但是许智峰对美国之音指，就私人检控警察的众筹行动是流亡之前一年的事，认为警方只是找个理由去针对他流亡，而他和屋企人有日常款项来往，亦都令到家人变成洗黑钱案件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是一个报复的，政治报复来的，惩罚式，即是你在政权眼中就是被你就甩咗落咗政权的面，即是他们做不到嘢，咁佢哋要做啲嘢交到差仔，政治报复，要你在外地都不好过，要俾上面知道佢哋有繼續去追擊咁樣，咁成件事冇法理可言。
佢話其後從不同渠道聽到銀行係收到警方口頭指令就凍結户口，但係銀行喺事件引起全球關注之後，發覺程序不適當，唔應該係未有收到警方書面通知之前就凍結户口，於是有大約3至4小時户口獲得解封。許智峰家人在嘗試之下發現了這個情況，就搬走了大部分財產。
現在想起都是覺得自己太仁慈了，因為想著、有些卡數又未找，跟住我想著有些我自己的數是、立法會區議會傾回來的數，或者是同事出糧的數，那我不想轉走去，即是被人覺得即我即走了、所以留在這裡。但其實留翻喺度都係，咁即係幾位屋企人都係留翻少少未找嘅數啊、卡數啊等等留咗喺度，咁所以夾埋都俾人封咗，我諗幾十零廿萬咁樣可能係啦，就冇轉走。咁但係真係全部屬於自己嗰啲又轉走曬咁樣咯，咁所以都係不幸中之大幸咯。
許智峰話：2021年6月先至收到香港警方透過電子郵件同埋 Facebook 通訊通知，話正式向法庭申請咗資產限制令，針對佢嘅太太同埋母親。不過佢母親喺去年4月成功喺澳洲由中國銀行儲蓄户口入面提取120澳元。喺2021年1月，匯豐控股行政總裁祁耀年以視像形式 出席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说冻结许智峰的户口是遵从香港法例，只是因为警方的要求，只要是正式制定的法律指示，汇丰就必须遵守。他无法以银行家的身份去判断执法机关发出那个法律指示的动机或者有效性。许智峰说不能够认同这一种讲法，说即使要冻结户口，对方都可以透露更多资讯，例如是否以行政措施冻结资产，涉及的罪行是什么。他说根据程序，银行收到警方要求之后有责任问他问题，包括可疑的资产从何而来同埋点样用，亦都要等待佢回复。
佢唔可以乜都唔问过吓，底下冻结。咁呢个我相信，如果佢哋内部有 counsel 有律师嘅话，都会知道嘅，唔合程序法嘅。
许智峰现时身处澳洲，佢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亦都被廉署通缉。佢话澳洲嘅汇丰银行业务同英国完全分开，难以追究。而去追究英国嘅汇丰总行，亦都只能够依靠议会嘅政治压力。佢话有同澳洲前任同埋现届政府沟通，冻结银行户口嘅事宜并非优先事项，但系政府有关心佢嘅情况，好着紧佢嘅安全。香港警方回应美国之音嘅时候指，警方采取任何行动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香港警方又呼吁任何被通缉人士应该尽快向警方自首，为自己所犯嘅行为负责。汇丰发言人回应表示，不便评论个别账户嘅事宜，指无论系边一个市场营运，汇丰都必须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恒生银行回应指未能评论个别账户的事宜。中国银行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政治方面的情况。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20号正式宣布他副手是现任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对此分析人士说，萧美琴丰富的外交练力和女性特质都有助帮助赖清德加分的效果。至于北京就愤怒地指责赖萧佩是顽固台独分子的双独组合。分析人士认为对台湾选民不会产生任何阻吓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11月20号上午率先在脸书预告，他将会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担任竞选搭档，角逐2024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前日至美国返台的萧美琴随即在下午的记者会首次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亮相，他支持坦言自己接获赖清德邀请的时候曾经陷入了长期的考虑，因为驻美代表一职可以令到他发挥对美外交的专才，不必陷入台湾复杂的政治漩涡。但是萧美琴表示，决定投入台湾选战的关键是去年俄乌战争以来台海局势屡屡引发国际关注。他说虽然全世界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而所谓现状却是不断遭到中国的片面改变，而且他对于近期以来解放军军机军舰持续侵扰台湾，中共介入台湾选举的明显，以及是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感焦虑。
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不只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说都有。
萧美琴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能不能够守住民主价值，台湾人能不能够自己决定未来，不单只是对台湾自己，对全世界来讲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情势的变化也都令到他对眼前困难的挑战知道已经是没有回避的空间。事实上赖萧佩早在外界意料之中，赖清德在记者会透露他早在2022年8月就曾经征询过萧美琴，并且在获得党内提名的第一时间就提出正式的邀请，而他之所以迟至现时才公布，是为了等萧美琴完成在上个星期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相关工作。随着上个星期传出萧美琴将会返台参选的消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发布会当中是被问及到的时候表示，若然传闻属实，赖清德和萧美琴两人将会凑成双独组合，是台独分子的独上加独。 朱鳳蓮直言，這個對台海情勢意味著啲咩嘢，佢係相信每一位台灣同胞都好清楚。而喺更早之前，賴清德曾經強調，喺台灣各個組選候選人當中，佢若然當選，將會讓兩岸發生戰爭嘅機率降到最低。對此講法，朱鳳蓮則係反唇相讥，話一個台獨工作者話呢種嘅説話，大家能夠相信咩？對於朱鳳蓮嘅雙獨組合批評，賴清德在副手發布的記者會上亦都駁斥說，中國對台灣選舉說三道四，正足以證明中國政府試圖介入選舉，還批評朱鳳蓮不懂民主。
因為中國的官員並沒有經歷過民主的洗禮，所以我
賴清德在記者會上表示，因為中國的官員並沒有經歷過民主的洗禮，所以他是沒有必要回覆朱鳳蓮的問題。台灣人的問題才是我們所重視的，我們選擇蕭美琴來擔任副手，亦都是社會廣大的期待。蕭美琴是1971年出生在日本的混血兒，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台灣人。她在台灣讀完中學之後移居美國，並且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學位。早在大學的期間，蕭美琴就熱衷是參與民主以及政治運動，並且在1995年起擔任民進黨駐美代表處的執行長。蕭美琴隨後返台，正式踏入台灣政壇，曾經歷任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一職，並且四度擔任立法委員。2020年6月，她獲任命為是台灣駐美代表，至11月20日上午請辭獲准，結束近三年半的任期。由於蕭美琴擔任台灣駐美代表的期間，正值中國戰狼外交大行其道，而且引發了國際疑慮的時候，但是面對著敏感的外交工作，她巧妙地自嘲為是戰貓，因為貓可以走在鋼絲上面，並且非常之巧妙靈活地平衡自己。而另一方面，亦都彰顯自己是愛貓人士，因此佢冷靜務實的表現以及是風格，亦都斬獲了多方的肯定。根據台媒中央社的報導，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11月17日在亞太傾合組織會議期間，稱讚蕭美琴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以及是戰略思想家，不單止清楚自己在台美經貿以及文化上扮演的角色，更加理解國際安全是全球關係的重中之重。路透社11月16日率先披露蕭美琴將會返台參選的時候，引述美國消息人士的講法表示，蕭美琴在華府頗富知名度，擁有賴清德所需的國際經驗，可以在台美之間扮演著關鍵性聯繫角色。報道引述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副資深主任簡爾榮的講法，他認為蕭美琴若然能夠當選台灣副總統，以他的學養、經歷以及人脈關係，對於下一屆台灣政府在國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上都是非常寶貴的資產。對於賴蕭培，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黃業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兩人具有相當的互補性，因此蕭美琴出線後對於賴清德的選情應該有加分效果。他說，第一，相對於經歷多為台灣民代以及是地方首長的賴清德，蕭美琴可以彌補他在外交領域的不足，若然兩人順利入主總統府，亦都可以延續和美方通暢的溝通管道。其次，蕭美琴的女性特質亦都有助於吸引台灣的女性選民以及是年輕世代，這個亦都是現年64歲賴清德相對較弱的一環。而且因為蕭美琴在同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的關係密切，她的參選亦都有助於黨內整合，巩固基层选票。
他未来在助选过程好跟赖清德可以扮演随着双母鸡的角色好，也是广为目前
黄业立表示，萧美琴未来在助选的过程跟赖清德可以扮演着所谓的双母鸡大小鸡的角色，亦都是广为目前的民进党的区域立委所欢迎。在一些造势场合的话，他相信萧美琴亦都有助于民进党选情能够更加进一步地提升。相對於在美國受到的好評，蕭美琴則是不受中國歡迎。中共中央台辦2022年8月16日將佢列入為是台獨頑固分子的清單，並且對佢祭出了制裁。2023年4月，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出访中美洲邦交国的期间过境美国，并且在洛杉矶会见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发了中国严重的反弹。而在隔一日，他就成为了箭靶，两度遭到中方的制裁。香港明报11月20号的报道，上海台办副主任杨礼华日前接待香港青年团体的时候曾经表示，台湾大选最终无论是哪一国的当选，中国大陆方面都有能力应付。他说若然是赖清德上台，反而可能对加快统一更加有利。杨礼华对明报表示，我们要统一是找不到机会，你搞台独统一就有机会。对此，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认为，无论哪一个出任赖清德的副手，中方对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一定采取贬抑态度，但是这样的制式的威胁并不易动摇台湾的选情。
两个独的组合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宣传而已，两岸的问题有排名化了。
沈友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称两个独的组合基本上亦就是一种宣传而已，两岸的问题台面化的话，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讲，反而对民进党来讲是比较好操作，所以北京如果作出太过激烈的反应，恐怕亦都是不智之举。依照台湾总统大选的参选事情，各个政党候选人必须要在11月20至24号完成登记，相对于民进党已经确定正副人选，在野阵营三组人马是否如期参选都现时仲未有底定。上个星期，国民党的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柯文哲原本已经拟定要采取全民调的方式共同推举一组最强的候选人，但是蓝白合18号因对民调计算的期间而再度卡关。虽然柯文哲是当时一度说蓝白合尚未破局，两党仲有待协商，但是他在11月19号在造势场合现场对住支持者改口说，他将会以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挺战到底，似乎间接地证实蓝白合已经破局。截至11月20号的傍晚，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皆仍未确定副手人选。位于台北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认为，中国方面显然已经为民进党的继续执政做好了最坏打算。中国方面显然已经为民进党继续执政做了最坏打算，但是若然从美中台三国关系的态势来评估台海局势，随着美中两国元首11月中的拜习会之后，美国已经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口中听到他否认中国有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湾的准备，这个等于已经设下了护栏。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就算民进党的赖萧沛当选，中方亦都只能够继续对他们的听其言观其行，同时片面进行反独促统的融合工作，因此台湾不需要过度将赖萧沛视为危机信号。反观在野阵营，虽然三组人马都强调自己比民进党更能够同中国沟通维持台海和平，但是张执中认为，台湾主流民意已经翻转，不再希望台湾政府对中国过于是软弱，因此基于中方仍然坚持僵化的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无论哪一个政党是执政都需要同中国重新磨合。
按常理来说，蓝白合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趋缓的。
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按常理来讲，蓝白合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趋缓的可能性，但是面对着条件基本上亦都没有太多的变化，未来可以注意他们所提出的路线和大陆的要求会有些什么的对话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印度接近同台湾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向台湾派遣数以万的工人，解决在台湾各个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此举有可能会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在新德里的报道。
台湾的老龄问题正在成为一场危机，为了防止它对强劲经济的影响，印度工人可能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的協議進一步促進了台灣和印度之間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和貿易關係，印度在新南向政策中的重要性，促進雙邊勞工合作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面臨老化、低出生率和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台灣目前外來移工的來源有限，而在印度經濟增長不夠迅速，冇辦法為每年湧入勞動市場的幾百萬年輕人創造足夠的工作。預計到了2025年，台灣將會成為一個超老齡社會，老年人口預計將會佔總人口的1/5以上。魔術十億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阿迪替班納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到了2025年，預計台灣老年人口將佔佢嘅總人口嘅20%-25%，而印度嘅競爭優勢在於佢嘅5億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呢個係純粹嘅供求關係。台灣各界敦促政府積極探索新嘅外來移工來源，以協助解決各個行業同埋社會嘅勞動力需求。因此，勞動部將會堅持互利互惠嘅原則。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行長沈明室向美國之音表示，台灣的勞動力短缺主要集中在農業、漁業、長期照護、基礎建設、高科技生產單位、軟件研發等領域。除了長期照護較為困難之外，其他工作都可以由印度工人去完成的。台灣政府正一路制定一種機制來到聘請這些印度工人，同時確保對國內就業、社會穩定和公共衛生都沒有負面的影響，與印度的談判將會繼續與台灣的整體利益保持一致。沈明室說，高科技公司急需人手，因為印度擁有大量的軟件和技術人才，台灣公司希望填補人才缺口。目前在台灣從事專業工作的印度工人大約有2700人，其中包括高科技行業，僱主對他們的表現給予肯定。全球很多國家都有引入到印度勞工的經驗，並強調不應該對來自特定國家的工人存在先入為主的性別或者種族偏見。在同印度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台灣同印度將會透過工作層面的會議討論後續措施，包括工業部門移民工人的資格標準、雙邊監管調整及營運的程序。這些工人將會在醫院、工廠和農場工作。印度工人不會同台灣人搶飯碗的，因為台灣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最低的水平。這項就業協議可能會加劇印度同中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國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交往，儘管台灣是一個自治島嶼，但北京聲稱擁有它的主權。中國同台灣之間有一條狹窄的水域，就好像與印度同中國有喜馬拉雅山為界。此外，過去20年，中國一直都是印度最大的進口來源。自2020年邊境衝突以來，印度同中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這是40年來最嚴重的衝突。自嗰陣時以嚟，兩個國家在喜馬拉雅山地區調動了成千上萬的士兵、火炮和坦克，外交談判的進展甚微。中國在8月發表了一張新地圖，聲稱印度控制的一些領土竟然是屬於中國。去年卸任的3位前印度軍事領導人今年參加了台灣舉行的安全會議，這次訪問引起北京的反彈。台灣和印度亦都在2018年簽署一項促進投資的協議。然而，與台灣簽署協議並不意味著印度放棄了一個中國政策，即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新德里在公共文件中並沒有重申這個立場，而是同台灣保持一種積極的非官方關係。新德里中國分析與戰略中心研究員南馬達哈西賈說，中國在台灣煽動反印運動，台灣公民對此有強烈的負面反應。我不能夠否認中國通過它的虛假信息運動煽動這種反應。相關報導首次出現在台灣親中國的媒體上，與中國頻繁聲稱印度婦女缺乏安全感的講法是剛剛吻合的。台北國防安全研究院副執行長沈明室也表達了相同觀點，中國 妒忌台灣和印度的關係發展，不希望台灣和印度關係更加緊密。如果台灣和印度簽署合作協議，將會促進台灣和印度的關係，中國自然就會反對了。印度與台灣的關係呈現上升趨勢，雙方互惠互利，來自中國的威脅使得他們走在一起，這個事實是不可以否認的，因為中國的侵略對這兩個國家都構成威脅。但沒辦法否認的事實就是，儘管有中國因素，但印台雙方仍然在共同努力合作。新冠大流行亦都使到印度和台灣更加緊密。在2020年病毒的第一輪流行中，台灣向印度提供了口罩，這個是該年向新南向政策國家提供的100万口罩的一部分。2021年5月份印度對抗第二輪疫情時，台灣又向印度送去了150台的氧氣濃縮器。印度亦都在4月份幫助台灣的盟友巴拉圭獲得到10万劑的疫苗。當時巴拉圭正面臨來自北京的外交壓力，教育亦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的。近年來前往台灣攻讀高等教育的印度學生數量增加，台灣還增加了學生獎學金機會，並採取措施放寬專業人士的工作簽證要求，將會吸引更多的印度學生。去年台灣共有3029名的印度學生，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31.6%。 每年台灣都會向一些學生頒發政府獎學金，其中一些學生因為表現出色，而另一些學生則需要經濟援助。在今年52名獲得到台灣獎學金的學生將獲得在台灣攻讀學位的全額獎學金，另有68名華語真能獎學金得主將會前往台灣參加為期3、6或12个月的密集語言課程。隨著印度學生數量增加，印台關係在提供教育機會以及在 IT 或者半導體行業進行投資方面得到新的動力。雙邊貿易額已經從2006年的20億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近85億美元。印度和台灣之間的雙邊貿易不斷上升，隨著貿易關係加深，越來越多的台灣公司對印度表現出濃厚興趣，並將它的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印度，這個反過來將會為印度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印度現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積極推動與已開發經濟體簽署就業協議，這個導致了雙贏的局面，其中東道國更加容易解決國內的勞動力危機。這些就業協議亦都有助印度控制不斷上升的國內失業水平，同時都提高了增加外匯匯款的潛力。知情人士表示，願意前往台灣的印度工人的健康認定機制仍在制定中。在台灣失業率降到去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政府需要工人來維持7900億美元的經濟運作。與印度政府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的情況不同，台灣向印度工人提供與當地人薪酬相等的待遇和保險政策，來到提升吸引力。在印度，政府正在推動與因老化而勞動力不足的已開發國家簽署就業協議。今年印度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印度政府已經同包括日本、法國以及英國在內的13個國家簽署協議，並正在度同荷蘭、希臘、丹麥和瑞士等國家討論類似安排。據了解，全球約有1800萬印度工人分布在歐洲、美洲和亞洲，包括澳洲、日本、新加坡、美國、英國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魔術十億公司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阿迪蒂說，印度政府的技能印度運動在國際人才流動中發揮關鍵作用，而我們這樣的公司則在創造 B2B 走廊，實際上在營運這些勞工協議方面起到了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新德里特約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根廷举行恢复民主40年来最不确定和最紧张的总统大选之后，极右激进的国会众议员哈维尔米莱以悬殊的比数击败他对手现任经济部长马萨，终结了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府。 米莱话执政之后将会同中国经贸脱离，并且外交转向亲美。佢嘅竞选承诺即将面临考验。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喺巴拿马嘅报道。
自由进步党候选人米莱以55.69%领先马萨嘅44.3%，以近300万票嘅优势领先对手。另外啊，仲赢得到23个省份当中嘅21个省以及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相较于10月初选时落后马萨近6%，短短一个月翻转咗17%嘅支持度。年53岁嘅米莱系意大利后裔，出身中产阶级。佢喺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兼任节目主持人。2021年当选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众议员，正式投入政界。喺唔到3年嘅时间，以极右派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阵执政20年，奉行比农主义嘅基什内尔派政府，并奇迹式地成为总统候选人。米莱在确定胜选之后发表讲话，宣称阿根廷从今开始重建，因为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结构性的变革，我们将会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他亦都强调无所不在拖垮国家的施政模式都结束了。米莱竞选期间的激烈主张包括与中国外交脱欧，并将政府主导的对两大贸易国巴西及中国的贸易交由私营企业主导，以及弃比索改用美元。米莱预言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舞台，而这个新策略包含了他最重要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立场之一，明白表示将会转向美国并与中国脱欧，因为他不会同一个人不自由而且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中国进行交易。这次选举是阿根廷民粹政府几十年来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为选票长期补贴和靠举新债养旧债的结果。而中国就是国际金融机构之外最大的单一债权国家。这个迹象尤其在过去半年期间全国大选阶段格外明显。米莱意外当选加深了北京失去长年扶植拉美盟友的忧虑。阿根廷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全国4600万人当中有40%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的通胀率达到143%，预计2023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180%。法定货币比索和美元兑换率自2019年以来贬值了90%。阿根廷央行的净准备金、央行资产与短期负债之差在选前一个月已经下降到去64.5亿美元，较年初减少了140亿美元，创历史最低值。自1956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来，已经接受了22次紧急纾困，目前直欠该基金430亿美元。全国国家由620万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纳税人去补贴约1870万接受政府救济的人，其中包括公务员、退休金和社会补贴受益者。马萨在首轮投票之前更加宣布取消日常生活用品21%的购物税和几乎所有人的所得税，同时加发现金补贴争取选票。中国亦都及时提供了65亿美元贷款，不动声色地支援马萨，但显然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或许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过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名列全球10大富裕国家之列，但2020年仅翻到1974年的水平，排名落后到第130名。更差的是举债早已经成为政府存续唯一的解决方法。马萨担任经济部长16个月期间无节制地发行纸钞，使到比索断崖式跳水，民众纷纷储存美元来到保本。市面上美元兑换除官方定价外至少有4种的版本，而法定兑换与租屋及市面通用的蓝色美元有着2.5倍的价差。 官方估計長期以來全國民眾手中至少擁有$2,500 億，而這個正是米萊就任後將會廢除中央銀行摒棄比索改用美元證券的基礎。秘魯太平洋大學經濟學教授豪爾克·岡薩雷斯·伊斯基耶多在公開評論中說，改用美元並非想像中單方可以決定的，還必須獲得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支持。阿根廷的經濟和目前使用美元的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厄瓜多爾截然不同，而完全改用美元亦都將會失去國家重要的金融主權。值得注意的是，薩爾瓦多改用美元之後仍然債台高築，厄瓜多爾在2020年宣布沒辦法償還外債，要求國際金融組織協助重整。針對馬薩敗選的主因，巴西中國觀察常駐研究員贾斯達向美國之音說，基什內爾民粹主義模式已經觸碰到社會疲勞的極限，最後終於被經濟的緊迫性壓垮。米萊試圖透過和解和團結的講話向反對派和國際市場發出直接的訊息，產生積極作用。沒有人比馬薩更有資格談論阿根廷和中國的全方位經貿關係，他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當選之後將會尋求與現任政府在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他說，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經貿夥伴，更加是排名第二的貿易夥伴，延續現行的失敗的經濟政策卻是他在首輪投票獲勝之後轉而潰敗的主要原因。雖然米萊當選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但他顯然選擇性地遺忘了阿根廷的第二大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國的重要性和風險。在第二輪投票前夕，阿根廷駐華大使薩比洛亞卡納爾亞賈警告，一旦同中國斷絕關係，將會導致幾百萬個就業職位喪失，以及生產、社會和金融三重崩潰。他強調，如果兩國關係出現破裂，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在阿根廷資助的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例如巴塔哥尼亞的兩座水力發電廠，都可能會叫停的。薩比洛亞卡在上海對阿根廷企業代表說，中國是阿根廷宏觀經濟穩定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持續增加與阿根廷的貿易量是可以預測的決定性支持，使到我們能夠用來投資和發展。但他亦都強調，中國的目標是到了2035年的12年期間，將中產階級數量增加一倍到8億人。大家不妨想像一下，那將會為阿根廷帶來幾大的機遇。針對米萊在競選期間有關一旦當選將會改變同中國關係的講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我相信如果米萊先生能夠到中國來到親眼看看這個國家，他會對中國人民是否自由、中國是否安全的問題找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在11月12日舉行的總統候選人最後一場辯論中，馬薩試圖提醒米萊中國對阿根廷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因為中國在阿根廷很多省份的出口當中佔據很大份額。米萊回應稱，阿根廷可以簡單地尋找其他貿易夥伴和市場，並駁斥了馬薩關於與中國關係的變化將會影響就業的講法。針對與中國脫歐論，米萊的外交部長指定人戴安娜蒙迪洛表示，米萊的言論被斷章取義，他們一旦勝選將尋求與所有國家建立公開透明的關係。蒙迪洛稱，米萊只會停止20年期間多次不正常的秘密交易，包括阿根廷與中國的貨幣互換，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支付中國多少利息。2015年到2019年執政的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亦都曾經質疑與中國的關係，並下令終止一座由中資企業承建的大壩工程，但卻因合約中明定的罰則而被迫取消。隨後他在執政期間兩國繼續保持正常的接觸。2021年北京在同巴西博索納羅政府期間發生多次外交摩擦之後，北京威脅對巴西進行經濟報復。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巴西作為中國貿易夥伴的比重更加高，但中國卻毫無顧慮地向巴西施加壓力。由於阿根廷和巴西相比，在經濟上對中國來說相對無足輕重， 与北京的政治对抗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米莱确定当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祝贺电文中强调将与米莱就共同的优先事项进行合作。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第一时间道贺，预祝米莱扭转他的国家，并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特斯拉 X 即是前推特和星链负责人马斯克抢先在各个国家官方祝贺之前发文恭喜米莱当选，亦都表示阿根廷的前途是繁荣的。美国并没有好像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阿根廷投资几十亿美元协助电力、港口、采矿、铁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同时美国是否会向阿根廷提供与中国互换协议的180亿美元信贷额度值得怀疑，亲美脱中政策的可行性有待时间去验证。针对在此经济不稳定的关键时刻，阿根廷能否承受与中国重大外交变化，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西泽利郎对美国之音说，阿根廷可能需要尋求妥協，因為中國不會在阿根廷對中國做出外交改變之後繼續提供幫助。我不確定中方對阿根廷的報復或者制裁的嚴重程度，但最近的中美峰會可能會令到中國的反應不似博爾索納羅政府時期對巴西的反應那麼嚴重。至於一旦米萊信守競選承諾，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脫歐，美國能否帶領歐盟和日本等盟國出手救援呢？西澤利郎稱，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在帶領盟國拯救米萊方面可能會持謹慎的態度。至於亞洲鄰國相比，日本和阿根廷之間的政治距離以及米萊的極端政策立場，日本不應熱衷於幫助米萊。假如米萊當選總統之後，在經濟政策上確守競選承諾，我預期阿根廷經濟將會陷入動盪，米萊政府將會是一個短命的政府。2014年在緊迫的金融需求背景之下，阿根廷依賴和中國的貨幣互換等非傳統信貸工具度過了一個困難的金融危機。該協議包括雙方同意在特定時期內以它的貨幣交換現金流量的合約。此後因為阿根廷從國際市場或者國際信貸組織借款遭遇困難，中國就成為阿根廷的主要融資來源，到了2020年已經達到阿根廷國際儲備的 42%。 阿根廷目前與中國有18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馬薩曾經利用該額度協助償還他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部分債務。今年8月份人民幣兌換到期前，馬薩訪華續約並加碼50億美元，為現政府財政困境解憂。馬薩訪華期間，阿根廷在中國支持下獲得到批准於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所組成的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集團，並已經申請加入該經濟體位於上海浦東的新開發銀行，從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對中國的長期金融依賴包括逐步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亦都為阿根廷帶來巨大的風險。米萊在12月10日宣誓就職之後，對阿根廷加入金磚國家集團及申請加入去美元化的新開發銀行決定存在著一定的變數。中國是阿根廷第二大貿易夥伴和出口目的地，僅次於巴西。2022年對華出口額約80億美元，佔出口額的 9.1%， 創下雙邊貿易歷史紀錄。中國佔阿根廷大豆出口市場的 92%， 肉品出口市場的 57% 及大麥出口市場的 59%， 進出口總值已經佔阿根廷國內生產總值的 4%。 大選塵埃落定，當地經濟學家對經濟走向有著共識，衰退、通貨膨脹和貶值。短期內通貨膨脹加劇，甚至跨過今年預計的2倍，物價上漲導致經濟衰退，比索對美元將會激烈貶值，而米萊的美元化將會陷入一個中央銀行並沒有美元支撐的困境。米萊迎面而來的基本問題就是，他並沒有好像特朗普的共和黨這樣的大政黨，亦都沒有好像波索洛納這樣有著軍方的大力支持，而他的自由進步黨在國會兩院中所佔比份較低，更加是他今後實施新政策的半腳石。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巴拿馬特約記者郭篤惟發自巴拿馬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北迈阿密市议会通过在当地建造佛罗里达州第一个中国城的决议，将会沿着西北第七大道的一英里路段规划为中国城文化艺术创新区，期望吸引中国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在2023年的秋天，这个项目出现了大转变，当地市议会决议剔除其中的中国城元素。这个项目推出开始已经受到争议了，有当地居民认为会压制非洲裔美国人企业主和居民的空间。反对声浪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加大，社区出现要求停建唐人街的声音。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和玉刚的报道，推动项目更新代表该地区的北迈阿密市第四区的议员弗朗茨查尔斯对美国之音说，新冠疫情使到中国城建设进度延迟，但是项目方向改变和反亚裔情绪无关。查尔斯说，这个项目是出于某些原因或者是没有正确地向当地的社区宣传，引起了不满。当然新冠病毒到来令到一切都变慢下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才作出改变，将这条大道从中国城再开发区重新命名叫做西北第七大道文化艺术创新区。他说这个跟中国人无关，但基本上情况已经改变，从2016年到现在2023年只是想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查尔斯议员是来自海地的移民，他代表的第四区选民有 56% 是非洲裔美国人，当中 45% 是海地裔，其他还有 33% 的西裔裔社区，亚裔只是占大约 1.5%。有关官员说，更新后的项目更加能够体现当地社区的多元文化。北迈阿密社区重建局的执行主任伊万纽尔说，改名是为了令到它成为一个更加能够代表这里每个人的文化创新区，他认为这个可以展现更多代表性的想法。该区的西北第七大道上，海地和拉美裔的餐馆林立，亦有移民开设的美甲店和美容院。虽然原定的中国城项目已经通过了七年，这条路上的中国元素仍然并不明显，只有两间在项目推出前已经开业的中餐馆。
没感觉，你觉得不可能，所以就没有。
顺丰饭店的员工陈先生说，几年前就听讲过餐馆附近就要起这个唐人街，他心里面觉得是不可能实现，因为该区的居民多数是其他族裔，治安亦不是那么理想，很难吸引中国人前来定居。陈先生说，几年来当地政府官员未曾跟该店联络，周边亦不见跟中国元素有关的建设，现在计划叫停在他的意料当中。第七大道上另一间中餐馆长城餐馆的员工殷女士就对中国城计划叫停感到可惜。
听过这么多年都没有中国城，我们都即不是很失望又不紧要这样咯。那即如果是政府是建得成中国城呢，那我们都会很高兴的，是不是？中国的文化、食品啊，同埋每一样嘢都可以咧，即系流传嚟到美国啊，咁俾大众啊，咁吓几好噶。希望有一天咧能够现实，好唔？
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和风险，佛罗里达州制定了限制中国投资的措施，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并且颁布了包括禁止中国公民拥有土地和建筑的立法。北迈阿密市原定向中国的招商计划包括税收抵免和投资移民等等的激励措施。查尔斯议员说，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法律限制，中国城项目在争取中国投资上遇到困难，这个亦是计划受阻的原因之一。
At the state level, make it like kind of more difficult now for.
他说， 由於州一級通過嘅某啲法律，令到中國人喺到投資咧變得更加困難。直到法律放鬆之前咧，對此可以話係無能為力嘅，因為嗰個係佛羅里達州嘅法律，州法律喺地方政府同一切之上。但係基本上，如果有中國開發商嚟到呢度展開建設咧，佢話呢個將會係佢嘅榮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和玉刚在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